太书第六章，弟兄姊妹，如果有人不慎犯了罪，你们属灵的人就应该温柔地挽回他，同时也要小心，免得自己也受诱惑。你们要彼此分担彼此的重担，这样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一个一无是处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起，就是自欺。人人都应该省察自己的行为，即使觉得有可夸之处，自己知道就好了，不必在别人面前炫耀，因为人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真道上受教的人，应该把一切美好的东西分享给教导他的人。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什么收什么，顺从本性撒种的必从本性收取败坏的恶果，顺从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取永生。我们行善不可灰心气馁，因为到时候必有收获。我们要把握机会为众人做善事，对待信徒更要如此。你们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多么大啊！那些想做表面功夫的人才勉强你们接受割礼，他们无非是怕为基督的十字架受迫害。那些接受割礼的人自己也不能遵行律法，他们要你们接受割礼，无非是想借着你们的肉体夸耀。至于我自己，我绝不夸耀别的，只夸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对我来说，世上的一切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对这世界来说，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受不受割礼根本无关紧要，做一个新造的人才至关重要。愿上帝的平安和怜悯归给那些愿意按这原则生活的人，也归给上帝的以色列子民。但愿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来搅扰我了，因为我身上已经烙上了耶稣的印记。弟兄姊妹，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你们的灵同在。阿们。
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就是加拉太书的最后一段经文，就是六章。那我们看到保罗在第五章的时候呢，他已经开始在教导加拉太信徒，他们当就是如何借着爱来活出他们的信心。比如说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的第六节这样子说，我们既然已经在基督耶稣里，受不受割礼根本不关紧要，借着爱表现出来的信心才至关重要，说通过爱心来表现我们里头的信心。那保罗所指的这个爱呢，就是在主里头弟兄姐妹之间活出的这个爱，还有彼此之间的那个服侍。比如说来到这个第五章的13到14节里面，保罗就这样子说了，你们蒙召得了自由，但不要以这个自由为借口来放纵你的情欲，要本着爱心来互相的服侍。因为全部的律法可以总结成一句话，要爱邻如己。爱邻就是爱主内爱弟兄姐妹的那种心。那他们如果这样子来活出这个爱的话呢，那就是在遵行上帝的律法。所以遵行律法不是去靠遵行那个律法，而是借着爱，通过有了这个信心借着爱活出来，那就是在完成这个律法，爱邻如己。那进入到这个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保罗继续的列出了一些例子来说明我们如何应该本着爱来互相的服侍。那我们在看，倘若你一直在读这个加拉太书的话，我们看到保罗尤其在针对那些假教师还有假信徒的时候呢，他是用非常严厉的话来斥责他们的，甚至呢他鼓励加拉太信徒将这些所谓的假教师传讲这个假教义的这些人给赶出这个团契。所以他对这些假教师是非常严厉对待的。但对于那些犯下罪恶亏欠上帝荣耀的弟兄姐妹，保罗要我们来做挽回的工作，来挽回他们，就像在第六章的1到3节里面他这样子提醒我们。那需要挽回需要被挽回的这些人，是那些犯下罪被揭发的这些弟兄姐妹啊。保罗要在聚会里面的那些比较顺从圣灵 的弟兄姐妹，像在第一节里面提醒我们的一样哈，就是那些属灵生命里头成熟的这些弟兄姐妹，来挽回犯下这些罪恶的这些人，这些弟兄姐妹。那当然，保罗自己也可以来做这个挽回的工作，我相信哈，因为他毕竟是带领人。但是除了他之外呢，聚会里头的这些领袖、长老，或者是属灵生命比较成熟的这些基督徒，其实也可以参与这事情的。但我们都知道说，要指出要挽回这些犯罪的弟兄姐妹，其实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对不对？就是聚会里头属灵生命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也不一定愿意来参与这样子的工作，这样子的服事。因为若介入这个事情之后没有看到预期的效果，那怎么办呢？若犯罪的这位弟兄姐妹仍然不太受教，而且始终不悔改，那怎么办呢？这之后在聚会里头碰面的时候，会不会开始越来越觉得尴尬跟不好意思呢？最后会闹到不欢而散呢？所以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一件事情，挽回的工作啊。需被挽回的这些弟兄姐妹，我想他们应该是在言行举止上背逆了上帝的旨意，他们没有活出跟这个福音相称的一个生命，不只叫这个福音的真理受到威胁，也同时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说的是如此的这些弟兄姐妹需要挽回的这些弟兄姐妹，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那些属灵生命成熟的弟兄姐妹呢，就需要来挽回这些犯罪的弟兄姐妹，借着悔改认罪，向罪跟罪恶的行为死去，再次的来归向耶稣基督。所以首先呢，我让大家听得清楚这里不是在说我们每一天面对这个肉体里头的征战那些软弱做错的一些事情我不再指这些了，好不好？我所指的是那些就是明知故犯的，或者明知道错的但不悔改刚硬心的那些好不好？那保罗就是在劝这些信徒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自己也曾经这样子做，对不对？我不大清楚你还记得吗？我们在看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尤其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看到保罗他如何就是公开的去斥责同样做使徒的这位彼得吗？他是公开就像类似这样子在会众这样子来斥责这个彼得。那你要了解那个故事的话，你就要那个叙述的话，就回到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二章里头看那在那里呢，我们看到使徒彼得他确实犯下了这个罪恶，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言行举止呢不符合这个福音的教导，然后保罗可以形容他为就是虚假了，对不对？作假。那保罗就公开斥责这个彼得，为要做什么呢？为要就是保护这个福音的真理，而且保护主耶稣基督带来的真自由，因此呢他才公开的去如此斥责这个彼得。那保罗在那里做的事情，不就是在挽回那位犯罪的彼得吗？将他再一次的领回归向主，以便能够继续的向犹太人起码彼得就是那位被分别开来跟雅各一样被分别开来去把这个福音传到这些犹太人当中的这个使徒嘛。所以保罗是为了让这个彼得归回之后呢，能够继续来向这个犹太人传承跟教导主耶稣的福音。好，有关挽回的这些事情可能保罗在这里没有就是具体的来列出一些该做的事情但在这里呢，我想让大家参考一下吧，做一个参考在马太福音书里头主耶稣本身他也曾经就是教导信徒们如何挽回犯罪的弟兄姐妹，所以我想让大家看一看这段经文好不好？简单的来略略看一下，就记载在马太福音书的第18章，我们可能都会熟悉的一段经文，15-20节。那当然在这里呢，我要简单的说一下，就是马太福音书里头那个教导的背景有稍微不同。你只要是仔细看的话呢，被挽回的这位弟兄姐妹是那些得罪你的人但加拉太书里面第六章呢，被挽回的弟兄姐妹不一定得罪你，只是他所做的事情被显露出来是犯罪，所以你才去做这个挽回的工作，他不一定得罪你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是马太福音书的第18章 十五到十七节，耶稣如何教导信徒们挽回得罪你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一下吧。他说，如果你的弟兄就是或者姐妹得罪了你，你要找个机会来跟他单独自己一个人在一起，然后来指出他的错处，就是他如何得罪了你这个错处。那如果他肯接受这个劝告呢，你就得了一位弟兄了或者姐妹了。那如果他不听劝的话呢，你可以就是带一位一两位弟兄或者姐妹去见他，让两三个人为谈话来作证，就你们之间的谈话来作证。那如果呢他仍然不听的话，就应当告诉整个教会了。那我所谓的教会就是整个肢体了哈，整个聚会。那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的话呢，就把他看作就是异教徒，就是不相信耶稣的人哈，或者就是税吏，就是把他当成是一个慕道友了，不是真正肢体里面的弟兄姐妹，这样子来看待哈。那为何需要就是指出得罪你的这些弟兄姐妹呢？我想十五节让我们看到哈，你首先就是要视他为主内的弟兄姐妹，你才会这样子做。所以这里呢，不是叫你到处去指出别人的错误，好不好？到处就是那些慕道友、非信徒呢？不，这是一起在聚会里面，一起有团契，彼此来扶持的这些弟兄姐妹。他得罪你的话呢，你就去指出他对你做的一些错事情，得罪你的事情哈。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按着耶稣在这里所教导的啦，就是先独自一个人跟他提出这个错处哈。那先是你去，但他不听劝的话呢，再找一两位弟兄姐妹去一起来为这个谈话来做见证哈。再不听劝的话呢，就升级到团契了或者整个聚会了。那你做这个事情的目的呢，是要来得回，就是挽回的意思哈。就像在加拉太书里面第六章的里头所说的，就是挽回得回这个弟兄姐妹，就不愿意看到这个弟兄姐妹继续的犯错。不要继续的犯走向就错误的道路啊！你希望呢，他能够就是为他所犯下的罪或者错的事情呢，及时来悔改，再次的来归向主。这是你为何就是去挽回啊，或者去得回的目的了。那另外呢，我想就是同样这段经文在十八章里面呢，我也想让大家看看有几节再往下看的时候尤其十八章的十九到二十节，耶稣这样子说：“我又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当中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祈求，不论求什么，我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就。因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来聚会，我就在哪里与他们同在。那我觉得在这几节里面非常宝贵，耶稣给我们非常宝贵的一个应许哦。什么应许呢？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在做这个挽回犯罪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的事情的时候呢，你们知道说当我们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的时候呢，即便是两三个人耶稣也会与我们同在去做这件事情。我想再回到就是之前我们看到倘若不听劝的话，你把他就是带两三个弟兄姐妹一起同去，对不对？我在想，当你在指出这个人的时候呢，他的所犯下的错误的时候呢，另外两三个人其实在为着这个事情来祷告。然后当你们三个人一起这样同心祷告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会与我们同在去来做这个挽回的工作。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知道很困难而且接下来后果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要对主有信心了，对不对？我们要相信上帝的应许耶稣基督在这里的应许我们在做这个即便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撕破脸皮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因为要得回，要挽回这个犯罪的弟兄姐妹，不让他继续的犯罪当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是由上帝同在的，有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因此呢，就算这个服事再艰巨，因为有主的同在，我们能够靠着主的能力去做这个事情，好不好？那再回到就是加拉太书的第六章保罗也鼓励信徒们应当就是温柔的去挽回。那这里就谈到有关我们如何带着一颗心怎样的一颗心去温柔的挽回。但我在想说就是温柔不仅是我们在语言方面的温柔了就不要一见到他就把他大骂了，或者就是用非常尖锐的一些言语啦去斥责他啦。不，我觉得除了用言语的那个温柔之外呢，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是带着一颗温柔的心去来做这个事情 那如何就是以温柔的心去挽回这个犯罪的弟兄姐妹呢？首先就是我想哈，从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位犯罪的弟兄姐妹，我们如何看待他哈？之前我们说过，就是这些犯罪的得罪上帝的人哈，他们是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是属这个肢体里面的一份子哈。你能够称他为弟兄姐妹，就是一起的啊，聚会里面的一份子。也就是说，我们所挽回的这些人不是陌生人啊，他们不是陌生人啊。我知道很难想象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就在周中哈、周日星期天哈、两个小时，对，最多三个小时我们在一起哈、啊。但周中我们就根本见不到对方哈、啊，等等，所以似乎好像活得好像陌生人一样哈、啊。但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所挽回的这些人呢，不是陌生人，我们借着主耶稣已经都属这个肢体了，在耶稣基督里面属这个肢体，我们能够互相称呼弟兄姐妹，我们是属上帝他家的一份子啊，好不好？所以我首先就是要这样子来正确看待对方啊。那可以说我们都是同道中人了、啊，对不对？我不是说江湖人哦，同道中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同属真道，对不对？我们都相信主耶稣他十字架的真道，对不对？我们同行在哪里呢？我们同行在往这个新天新地上帝国度啊，这个道路是一样的，对不对？我们都想往这个地方去啊，所以可以说是同道中人。既然是主肢体里面的一份子呢，我们不就应当彼此来分担重担吗？不仅在顺境的时候哈、啊，我们都想在顺境的时候彼此来相伴哈、啊，共开心、共欢喜、共快乐，谁不喜欢呢、啊？但更当要在经历或者受罪恶辖制、捆绑的黑暗日子的时候，以上帝的话语彼此来督责，彼此来激励，彼此来哭啊，一起哭啊，彼此来代祷，求主的怜悯、他的赦罪、他的赦免，再次的归向他，重新活出敬虔的生命，这就是爱邻如己的意思了哈。不只是在顺境而已，即便是在逆境啊，也一起走过。那另外呢，和这些就是犯罪的弟兄姐妹一样呢，我们自己也要我们自己也有软弱的地方，所以我们是处在一个就是被上帝赦罪的一个地方哈、啊，去来跟他挽回的。我们也容易受到诱惑，被试探得罪主。我们乃是借着十字架，我们不也就是被赦罪，领受上帝的恩典，他的怜悯跟慈爱吗？因此呢，父上帝怎么样，就是怜悯了我，怜悯了你，我们也当存同样的心，怜悯的心哈、啊，去挽回犯罪的弟兄姐妹，这就帮助我们怎么样去温柔挽回了，对不对？要想到我们跟主的关系哈、啊。而且你想想了，若犯罪需要被挽回的人是你，需要被挽回的人是你，那我是否会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以温柔、以怜悯的心哈、啊，来鼓励我，来督责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向罪死去，再次的归向上帝呢？我想大家都会希望这样子，对不对？那因此呢，帮助我们怎么样去温柔挽回这些弟兄姐妹。那我相信哈、啊，我相信当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就是以上帝的怜悯跟慈爱、上帝的恩典来做这个服事的时候呢，犯罪的弟兄姐妹会因为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被激励、被督责、谦卑来悔改，再次的归向这位上帝。那接下来当然保罗也提醒我们了，我们也要小心，对不对？免得自己也受试探或者诱惑。保罗提醒是需要的啊，因为就像这些犯罪得罪上帝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有软弱，也有被诱惑试探得罪主的一些事情啊。那也许所软弱跟犯罪的地方不一样，但只要我们仍然还在这个肉身里头，只要我们肉身里头的欲望跟内住的圣灵一直在征战啊，就是今天早上你也看到他在征战哈、啊，经历他的征战哈、啊，那个苦楚啊，那我就想说，我们都需要被提醒，免得在挽回这个犯罪的弟兄姐妹之后呢，自己却因为自以为是、骄傲而得罪主了，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哦、啊。 好，那来到这个第四跟第五节的时候呢，我想就是首先来弄清楚一下到底保罗在四到五节在说什么啊。我们的当代译本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这个翻译本，这个当代译本我们常使用的这个经文，他这样子说，人人都应该就是审查自己的行为，即使觉得有可夸之处，自己知道就好了，不必在别人面前就是炫耀，因为人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那我想就是让大家熟悉看看一下你们常常看的这个和合本啊，来看看这个翻译好不好。和合本的翻译是这样子说哈，个人应当审查自己的行为，这样子呢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专在自己不在别人，因为个人必承担必担当自己的担自己的担子。那看起来好像这两个版本好像不大一样，对不对？我不大清楚你有没有觉察或者感觉到之前的不同啊 ？Spot the difference 啊，这里有对的。我觉得这第四到第五节呢，都跟夸耀有关系了，对不对？但问题是你为什么东西夸耀，这是问题啊。那当代译本呢，保罗似乎在说，即使我们有可夸的地方，我们也不要在别人面前炫耀。这我们当代译本的翻译是这样子啊。和合本呢？和本保罗似乎在说，可以夸耀，但是所夸耀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身上，这个意思。我想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呢，可能在这里比较贴近那个原文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哈，加拉太信徒若有夸耀的地方呢，他们也要在自己身上夸耀，夸耀自己身上的事情，而不是夸耀别人身上的事情啊。那当然你说。牧师，你谈那么多，到底对我来说什么意思啦？对不对？为什么弄清楚这一点哈？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呢，保罗仍然在提醒信徒们有关这些假教师，他们从来没有离开哈。待会我们十一节之后也会看到，就是保罗警告他们的有关这个假教师哈。不过就在这里哈，夸耀的地方，保罗其实也在警告，仍要这些信徒们来提防这些假教师。尤其那些坚持在身上行割礼，靠着遵行上帝律法的称义的这些假教师，保罗要这些加拉太信徒特别小心。因为在四到五节里面，保罗是在警告信徒们，就是在夸耀也不要像那些假教师一样夸耀啊。但假教师在夸耀什么东西呢？你看看一下，我们若继续往下读的话呢，来到六章的十一到十七节的内容，我们就能够看到原来这些假教师所夸耀的是什么东西。尤其在第十三节，我让大家看一下吧。他说，那些接受割礼的人自己也不能够遵行律法，指的就是假教师哈，行割礼的他们也不能够遵行律法，他们要你们，要加拉太信徒们，要你们来接受割礼，在你身上行割礼，无非是想借着你们的肉体来夸耀，看到吗？所以假教师在夸耀什么呢？不是在加拉太不就是在加拉太信徒身上的他们的行的割礼吗？按照上帝的律法行的割礼吗？所以夸耀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夸耀加拉太人身上啊，因为他们行割礼自夸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警惕信徒，他们所夸耀的当专于自己，不在别人啊。当然信徒当效法的不是这些假教师，信徒当效法的是使徒保罗。我们来看看到底保罗在夸耀什么哈。在十四到十七节啊，十四跟十七节里面我就看到了保罗这样子说，至于我自己哦，我绝不夸耀别的，我只夸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为这个十字架而感到自豪，这是保罗炫耀的地方哈。因为对我来说，世上的一切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哈。对这个世界来说，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保罗呢，以耶稣的十字架来夸耀。但另外一个他所夸耀的是什么呢？你看看十七节哈，他说：“但愿从今以后，就是来到这个信这书信的末尾哈，再也没有人能够来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已经烙上了这个耶稣的印记。”保罗夸耀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同时呢，来到十七节的时候呢，他也夸耀在他身上烙上耶稣的印记。看到吗？他不是以别人身子来夸耀哦，以自己的身子来夸耀，对吧？他夸耀什么呢？耶稣在他身上的印记。那耶稣指的这个印记是什么呢？原来就是在他身上，因为传承这个福音， 经历迫害留下来的这个烙印烙迹，所以他 为此、啊、为传福音经历迫害而夸耀，看到吗？所以保罗夸耀十字架，同时呢他也夸耀因为传承真理传承承受了这个迫害。问题是这是否也是加拉太信徒所夸耀你我所夸耀的事情呢？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啊，凭着信心我们看到就是信徒们领受了这个圣灵，对不对？而且我们在五章里面也看到圣灵的内住也带来的很大的一个转变，对不对？之前在加拉太书的五章呢就帮助我们看到这个转变，内住的圣灵呢从我们里面开始带来这个转变了，先从就是圣灵跟我们肉体里面的一切的这个欲望啊，一切的私欲在天天征战，这就是开始了，对不对？我们在五章里面看到，那我们身上的每一个部位我们也看到说都是成了必争之地了，对不对？都成了战区了啊！无论是你的眼睛啦，无论是你的耳朵啦，你的舌头啦，你的手啦，你的脚啦，所有的肢体的部分啊，都成了就是圣灵跟欲望必争之地了，对不对？都成了战区啊，可以这样说。而唯有来持守耶稣的这个恩典，唯有不与耶稣隔开，天天把这个肉体里头的私欲罪恶行为同钉十字架，天天这样子做，那我们才能够向罪死，向罪的欲望死去。而内住的圣灵我们也看到说，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呢，会在我们生命里头结出属灵的果子，这是我们在第五章里头看到啊。那我想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就是这个内住圣灵所带来的转变，其实要帮助我们来看待跟如何善用属我们一切的物质啊。这就是在第六到第十节里面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些例子哈。保罗就是激励信徒们，就是当顺从这个圣灵去撒种，以便就是从圣灵能够收取这个永生，这是六到十节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教导哈。那如何来顺从这个圣灵来撒种呢？第六节保罗就给了一个例子了，非常实在的一个例子哈。他说什么呢？他说在正道上受教的人应该就是把一切美好的东西分享给教导他的人。所以圣灵带来的改变，从里头开始带来的改变，慢慢的也帮助我们去看待我们手上我们生命里头所拥有的一切哈。我们来看看一下，那我们若在属灵的生命里头得到造就得到建立的话呢，那就应当和那些教导上帝话语的人分享自己一切美好的东西，这是保罗在第六节里面这样子说的。因此呢，在这里我对家长说哈，倘若我们的孩子啊，无论是现在在主日学或者将来在青少年团契哈参与这个活动，得到属灵的喂养而且得到属灵的造就，那我们这些做家长的和参与这些服事的弟兄姐妹来分享物质上的东西，这是合神心意的啊。当然同样我们在这个肢体里面和成长小组的组长或者在聚会里面做牧养工作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分享自己美好的东西，这也是应当的。那当然在这里我要强调哈，因为尤其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一起分享这个服事的苗姐妹哈，也帮助我们看到，对不对？教会所做的事情或者弟兄姐妹所参与的这个服事，不仅仅只是限于这个教会里头，对不对？不仅仅在聚会里头做教导服事的人，就是那些在聚会以外参与传承跟教导上帝话语的弟兄姐妹，其中就包括我们刚才听到了有关这个校园团契，有关这类似像Focus 啊，或者就是Evangelical Student 啊这些啊，或者宣教的组织，比如说那些 Church Mission Society， 对不对 ？CMS， 或者我们所熟悉，可能一些听过的这个 Bush Church A， 把这个福音传到就是那些住在 region 的地方哈。还有就是装备神学生的这些圣经学院，那其中在南澳这里，我们都会推崇就是南澳圣经学院啊，就是伟力从那里毕业，天童弟兄现在正在那里装备的这些圣经学院啊，圣经学院。我们若能够在金钱在物质上和他们来分享，这是取悦上帝的事情。那倘若我们不是顺从这个圣灵来撒种，那 就会像保罗所说的，就是顺从这个罪恶的本性来撒种了。那顺从圣灵的撒种跟这个顺从罪恶本性来撒种其实就互相对立了，对不对？就像之前我们在五章里面看到，我们的肉体的私欲跟内住的圣灵他们如此的对立那样。那若顺从这个圣灵撒种，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慷慨乐意跟 教导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教导上帝话语的人来分享自己美好一切的东西。那顺从罪恶本性来撒种，就是不与这些人来分享自己所拥有的了，只使用在自己身上来满足自己身体的一切欲望。那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联想到一个耶稣曾经在福音书里面用过的一个比喻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书的第十二章，尤其16-21节。当然这个比喻呢是讲一个富翁，对不对？他的田里头就是有这个大丰收于是呢他心里头就这样子说了，我所储藏这些农产的地方不够了，怎么办呢？他就说不如把这个原有的这些仓库给拆掉，然后呢再建立几座更大的，好储藏我所有的这些粮食跟这些财物。那时呢我就可以对自己说了你积攒这么多财产一生享用不尽现在大可高枕无忧，尽情的去吃喝跟玩了吧。但你追到上帝做什么在这个比喻里头他有一个结局，对不对？上帝就对这个人说了，你是个无知的人。无知就是不认识上帝，不顺服上帝的人今晚要取走你的生命了，你所预备的一切留给谁享用呢？耶稣说这就是那些只顾自己来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之人的写照。所以让我联想到这个比喻了，我想就顺从这个圣灵撒种，与人分享自己拥有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就是在上帝面前富足的人，不是吗？但千万呢不要效法比喻里头的这个无知的富翁只顺从自己肉体的私欲来撒种，最后的结果是不好的。那当然我们是不能够就是自欺跟欺人我们不能够一面说就是宣称自己我是属灵的人我是有圣灵内住的人，圣灵引导的人，但另外一方面呢，在尤其在决定怎么样使用自己拥有一切美好的东西的时候呢，却只是顾惜跟想满足肉体的私欲而已在上帝面前不富足也许我们可以说服自己也许能够蒙蔽别人但记得我们能够蒙蔽父上帝吗？当然不能够不能够。所以在这里保罗就提醒了不要自欺跟欺人，而且最终会上帝会亲自带来他公义的审判，就像在第八节里面所说的，顺从这个罪恶本性的撒种的必从罪恶的本性收取败坏的果子恶果但顺从圣灵撒种的必从这个圣灵收取永生。那当然这里我只是提到一个例子了，对不对？因为在这里就是撒这个顺从这个圣灵撒的种子可以很多很多不同方面但我只是专来看这一块但我想问的就是顺从圣灵来撒种必从圣灵收取这个永生，保罗是不是在说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物质我们生命里头拥有的一切，或者靠着做不同的善事来换取永生呢？那当然不是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不要一听错了这之前保罗不是很清楚教导吗？得拯救领受圣灵最终能够进入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一切都是凭信心，凭信靠耶稣基督他十字架上的钉死保罗也提醒我们，我们不再受咒诅，不再做罪的奴仆，反倒能够来成为上帝的儿女，有圣灵的内住他的引导，直到得复活生子那一天，这一切呢单单凭信心，单单凭上帝的恩典，绝不能够靠任何我们做的任何好行为不能够。 所以 这很清楚的哈。但是怎么样，就是顺从这个圣灵撒种，能够取这个永生呢？我让大家就是想想啊，我们其实当我们就是借着我们的慷慨啊，我们的乐意就是分享我们一切美好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在支持，对不对？我们是在支持哈、啊，跟鼓励那些传承跟教导福音的这个事工。当我们和那些就是传承教导福音的弟兄姐妹啊，如此来同工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继续的传开，对不对？临到那些啊还没有信主的人，但同时呢，已经信靠耶稣跟随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会继续受到上帝话语的激励跟装备啊，在持守、在坚持并站稳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恩典啊，在属灵生命里头不断的成长跟成熟，来结出属灵的果子，直到耶稣再次来，我们得复活生子那一天。所以当我们就是以这些弟兄姐妹来一起同工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是在帮助自己坚持下去哦。因此呢，我想就是顺从这个圣灵撒种，从圣灵收取永生，可能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哈。那不大清楚，就是你还记得吗？就一次在我们 Trinity City 啊，这个原子哈、啊，我们在那里聚会，就一次是在5月3日，对不对？你还记得吗？好像过了一段时间，记不得了哈，或者这个地方太好，不想回去了啊。不过5月3日是最后一次我们在那里聚会哦，而之后呢，我们在下午的时候，教会就举办了一个 Thanksgiving 跟 Open House， 你还记得吗？那你还记得就是看到整个教会从早期的发展，一直走过180年的这个岁月吗？在 Parish 厅里面所展现的那个图片啊，我不大清楚你们去注意看啊，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唯一不变的就是教会所传承跟教导的福音是按照耶稣使徒所传承下来的真正的福音，那是唯一不变的事情啊。那教会又如何持续跟坚持那么久呢？180年以上哦。首先当然有主的保守，对不对？主的看顾啊，他会照顾他自己的羊群。但我觉得也是借着历代所有就是顺从圣灵撒种的这些弟兄姐妹，不是吗？他们慷慨，他们乐意捐献啊，他们乐意奉献，他们善用生命里头一切美好的东西，与那些传承跟教导上帝话语的弟兄姐妹在福音的事工上一起同工。那我也提醒大家哈，我们其实华文聚会也是这样子开始的。华文聚会当然至今才大概8年哈，希望说主若愿意哈，我们回到这个新址的时候哈，我们会一起庆祝10年周年哈。那华文聚会能够就是成立，不就是因为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慷慨、他们的乐意奉献、参与这个福音事工吗？让耶稣的福音能够广传，能够忠诚的被传承跟教导，叫属上帝的人因听跟相信这个福音得拯救。同时呢，也让我们这些已经跟随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能够属这个肢体啊，继续使用恩赐来彼此服侍，来彼此造就，一同在属灵生命里头茁壮成长。感谢主，在这期间呢，我们之所以能够就是我们自己之所以需要来到这个教这地方哈、啊，这个大学这个讲堂来进行这个周日聚会，是因为那个原子的教会正在修建，对不对？正在翻新，正在扩建。除此之外呢，当整个工程竣工的时候呢，教会的停车场啊，也会有一座大学生的住宿。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吗？可以想象吗？届时到那个时候，当我们进入到那个新的地方的时候，那个新地点将会有多少来传承、来教导耶稣福音的机会吗？跟契机吗？我非常期待哦，我非常期待。所以你要继续的留在这里哦，不是这个意思哈。我非常期待就是有这样子的一起同工啊。那因此呢，和历代的这些弟兄姐妹那样呢，我们也可以就是顺从这个圣灵撒种。我们能够慷慨分享我们一切美好的东西，一起参与福音事工，跟这些福音事工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工，在接下来日子里头呢，来帮助属上帝的人能够来听跟信靠这位耶稣，也帮助属这个肢体的弟兄姐妹能够在属灵里头的成长。那最后当然保罗也不忘就是提醒我们要坚持了，对不对？好，就是刚才我们在 Orange Talk 里面被提醒的一样啊，我们行善不可灰心跟气馁，因为到时候必有收获，到时候不是现在，到时候必有收获。我们要把握机会为众人来做善事，对待信徒更要如此哈。我说我们都需要被提醒，不是吗？最近油价又攀升了哈，不知道提醒大家，高通货膨胀啊，高利息啊，等等等等啊，这生活带来的压力会让我们更加节约，不那么慷慨了啊，不那么愿意就是割舍所拥有的美好东西。但保罗激励我们行善不可灰心啊，不可气馁，唯有坚持不懈，坚持不懈，到时候必有收获。但收获呢，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的坚持，收获呢，就是看到主内的那些慕道友哈、来听、来相信、来认识耶稣哈、跟随他。那到来到最后的时候呢，保罗再一次的就是警告这些加拉太信徒，勿要就是提防这些假教师跟假信徒。保罗又为何再一次警告这个信徒有关这些假教师呢？我总觉得就是保罗，你是不是太啰嗦了一点啊？你其实在十节就可以结束了，我们就 amen 了这样子啊？不不不。他为何在这里又再次提醒这个信徒们有关这个假教师呢？那在这里呢，我想让大家回忆一下啊，回去看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好不好？在那里呢，加拉太书三章保罗这样子提醒警告这些信徒们，他说我只想问你啊，你们领受了圣灵是靠遵行律法吗？行律法吗？还是因为相信所听见的福音呢？第三节很重要哦，你们既然靠着圣灵开始了你们基督徒的生活，现在却想就是靠着肉体达到成全吗？你们就那么无知吗？我提醒大家这一段好不好？三章二到三节，然后来明白为何来到书信的末尾啊，保罗要再次的提醒跟警惕他们。你看加拉太信徒呢，他们险些遭受那些混入到他们当中的这些假教师跟假信徒的诱惑，去遵行上帝的律法，去靠遵行啊，去接受割礼啦，或者就是守一些节期啦等等，不再让内住的圣灵来带领他们。在之前我们看到加拉太书的第五章，或者是今天在第六章里头的这个内容，保罗教导信徒们如何要活出圣灵引导的一个生命，不是回到遵守律法，是让圣灵来引导，来活出属灵的这个生命。就当继续让这个内住的圣灵引导，不是回到这个律法。因此呢，来到书信的结尾哈，保罗仍然要警惕信徒们有关这些假教师。而且保罗在这段经文，就是六章里头的最后几节，保罗再次的揭露这些假教师，他们只是顾惜到自己的益处。他们其实没有想到这些所谓的加拉太信徒啊，因为害怕遭受到迫害呢，而且为了能够在加拉太信徒们身上来夸耀，他们便传承跟教导这些所谓的假教义跟假福音，那靠着遵行上帝律法称义的一个福音。保罗和这些假教师正好相反啊，就是遭受迫害，保罗也忠心要传承跟教导他从主耶稣领受的这个真正的福音。保罗所夸耀的是基督耶稣的十字架，他所宣告的十字架，他更以遭受迫害来夸耀了，就像他在十字架里面所说的，他身上已经烙上了耶稣的印记了。保罗知道最终至关重要的是父上帝带来的新创造，新创造就是凭信心领受内住的圣灵。凡凭信心领受内住圣灵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就是新造的人了。而唯有持守在这个福音里头，不与耶稣隔开，唯有继续站稳在耶稣基督里面带来的真自由，唯有继续活出圣灵引导的一个生命，结出属灵的果子，唯有持续顺从圣灵来撒种不气馁，最终我们必从圣灵来收取永生，进入那新天新地，与耶稣与父上帝 还有所有热切等候主再来的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